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我倒是要再重新声明一下昨天所说的几句话，我们没有资格也没有机会见到倪弟兄，因为他在主的里面比我们早在地上侍奉，但是也因为这个缘故，我对他好像对以往那些伟大的圣徒、主所使用的仆人一样，在我的心目中间，无论马丁路德、无论加尔文，甚至保罗，都是历史上的人物，所以倪弟兄对我而言也是历史上的人物。当然他真正进执事的时间是从一直到他进监的时候，到他过世，1969年过世，对不起，1972年过世，他是69岁。而真正他侍奉的时间只有到不到50岁以前，所有的工作都已经停止。而这个正是我们，那时候我还没有得救了。所以这些事情对我们来说，我们站在一个公平客观的立场来看主所使用的仆人，并且我们的重点不是讲他的为人，而是讲他的思想。因为思想更加对于历代的教会有深远的影响，并且我心里面在想，倪弟兄如果现在还在，今年1993年也不过是90岁，一个人生下来到90岁，他的思想能够独树一帜并且被人来研究，这总是一件非常特别的事情。其实不是1993，1985年的时候林荣宏教授就写了这本《属灵神学》，他对于倪弟兄思想有比较深的研究。那今天我要讲的是倪弟兄的教会论，这一点是恐怕倪弟兄的侍奉中间最特别也最遭人攻击的一个点，并且他的同工李长寿弟兄所写的书里面特别提到，他说我们的弟兄他从主所领受一个特别的职事，就是关于教会的真理。他的话是说，在建立教会上的一个特别的职事，而这里以后他们的名词叫做恢复的职事，主要是指这点来说的。意思就是说，那个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如同犹大书所说的，经过了天主教，经过了更正教，还没有完全的恢复，意思到倪弟兄他把教会的真理全速的恢复出来，这是他的同工所给他的推崇，并且也借着这个观点来推动他们的教会观。那么为什么恢复呢？恢复就是恢复到原初，那么到什么时候为止呢？一直到教会使徒行传初期教会的时代。今天我们在神学院里面所研究的，当我们研究教会的时候，只是把历史使徒行传那部分当做一个过渡的时期，以后教会还有许多的制度发展出来，还有许多不同的着重的真理在不同的时代，每一个时代每一个时代中间发展出来。但是在倪弟兄的思想里面，我想这是非常深的受弟兄会的影响，因为弟兄会有三 B 运动，三个 B， Back to the Bible， Back to the beginning， and back to the body。所以在这个三 B 运动中间，倪弟兄也是接受了，就回到圣经。那么回到圣经里面，只有使徒行传，只有使徒的时代讲到初期教会的情形，所以他就把初期教会作为一个模式，而这个模式就是他们所极力要恢复的那一个所谓恢复的指示。这里有一个非常微妙的地方，就是在这个思想上面几乎是跟今天其他的教会所承认所接受的那个路完全不同的。因为弟兄会讲到三 B 运动，他们回到初期，他们对于教会的真理所看见的，他所着重的点跟一般的其他教会所做的事情都不一样，因此在许多的事情上面从这个思想连带影响出来的，好像蒙头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其他的教会几乎就不存在。 但是在弟兄会这个系统中间变成很强烈的一件事情，而且从这里讲到权柄的问题，变成跟权柄本身不能分割的一个真理。所以我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因为他们站的立足点，他们对于标准教会的形态那个看法不同。一般所谓公会或者宗派没有这个标准教会的那个思想，所以他们就不会有一种模式的观念，要把整个的工作推动到什么模式。最多在教会的聚会的程序上面，公会每一个公会，无论是卫理公会，无论是这个圣公会，无论是路德会，都有他们自己所定的一套制度 liturgy。 但是在尼弟兄的思想或者说弟兄会的思想里面，这个观念模式的观念比没有那些 liturgy 的，没有那些外面的制度的还要严格，因为他们有一个模式的思想。所以教会天下的最后教会最好都是一体遵行，在他们工在这个工作系统里面，最好每一个教会做法都是一样，这是不知不觉因着模式所产生的观念，而希望教会有统一的做法。所以我说这是一个很微妙的点，很不容易看见他们为什么在教会外面的做法需要一致，因为他们有模式的观念，而普通的教会一般教会没有这个观念，最多就是聚会的程序上面有一定的做法。所以你看凡是教会聚会所或者是从他们以后所延伸出来的，一定要求几件事情，它的次序怎样怎样怎样，差不多这些东西一定有的，不秉聚会一定是要紧的东西啊。那这个思想就是因为从模式的观念里面产生的。当然我不是说这个不对或者不好，而是我们明白他思想的根源，就不会对于他们为什么一个命令一个动作这么看重。在我们有些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从中央发出来系统每个地方都要一体遵行，这是因为模式的观念在他们心里面。那么我自己在这些对于尼弟兄工作的认识，教会的认识，主要从两本书来，一个是工作的在思，一个就是教会的正统。这里不晓得我们打字的时候我们没有看清楚，应该是教会的正统。我想附带要提一下的，这个讲义是陆姊妹陆秀娟姊妹她花了很多的心血打的，所以虽然有些错字是我校正的时候没有校对的时候没有看见，但是我还是应该把一切的把她工作的劳苦提出来给大家知道。那她也是在这替我们录音啊，你在录音时可以把这段去掉啊，到病处去掉。好，这里就是主要的著作是工作的在思和教会的正统这两本书。如果弟兄姊妹们读他这本这两本书的时候，你会认为你弟兄有他一套的系统，但是这个系统的来源如果你再追查的话，就知道他从弟兄会来的。那么上一个学期我在学校里面选一门课，就讲到教会的体制这个问题，那里每一个选这门课的学生教授都要问你教会的体制是什么，你能不能把它拿出来跟我们分享。那我就有困难了，因为我不知道我们教会的体制是什么，因为我们教会的背景也没有这些写下来的体制的规定。所以我好了，我说我们讲一讲什么吧，等到我真的要去追查的时候，我就找到弟兄会的书籍，我就发现你弟兄许多东西对于教会的观念的确是从弟兄会出来的。这句话我们从前只有耳闻，等到我自己查阅了书籍以后，我必须从我的良心里面有这样的认定，的确尼弟兄思想受弟兄会的影响之深，是在教会论在教会的这方面的真理是差不多从弟兄会出来的，差不多没有什么改变。不过他把一些做法加上圣经他自己研究所给他看见的原则和理论在里面，那这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因为如果尼弟兄照着他自己个人在主面前所看见的，真正把教会或者说教会的真理恢复这方面的真理是作为他的执事的话，那我需要说这个执事也不是一个人能够做成的。以后我们讲到工人论的时候就要看见，如果这是真的话，这个重执事的观念就要对他有一个很重的一个修正。在这里我要讲到一些为什么尼弟兄会走到弟兄会的路上去，他个人的历史和背景。大家知道尼弟兄他 其实他的一生的传记，他这个得救，从得救开始一直到建立教会，有很多的书已经讲过这些事情，我把它挑出来简单的说一下。在这里我要说明一件事情，就是一个人属灵的经历不知不觉差不多是一定会影响他对真理的看法。因为我们生在某个地方，因为我们身为中国人，我们一定有中国人的背景，因为我们来到美国，不知不觉受美国的影响。所以倪弟兄为什么会走上弟兄会的路，跟他个人的经历有很大的关系。我们知道他得救的时候是从一个姊妹，他有一天过年的时候听见他的母亲说，哎，来了一个姊妹讲道，他觉得非常好奇就去听了，听完道也没有什么不同，不过他的母亲先得救，大大的改变，而且不久以后他母亲向他认罪道歉，这件事情抓住他的心，所以他从那个时候开始就认为说真正的信主的人改变又不一样。所以从那个时候他得救开始，一直就因为他个人的经历这样，头一件事情他所做的就是他去寻找有一些人的帮助。那这个帮助，早期帮助人中间一个最要紧的是何时文教士，而何时文教士就是弟兄会的背景，他是一个姊妹，但是他却是弟兄会的影响很深的人。我们相信这也是为什么主打发他到东方来的原因，因为在弟兄会的中间对于姊妹侍奉的问题有很大的拦阻，但是他到一个福音没有到的地方，在那里做一个宣教士的工作，弟兄会就没有法子拦阻他。其实以后他就脱离了支持的他的团体，单独的到中国来在那里侍奉，而在那段时间有许多中国传道人从他得到帮助，当中比较有名的王载、王池，以后像王约翰，大概都受过他的帮助。所以这许多的人，我想赵老牧师也可能知道。那么这个时候那一位姊妹所讲的东西对他有很大的影响。我想头一个他所特别得的影响的就是脱离工会的观念。因为我们要知道弟兄会的起源，弟兄会是从脱离工会开始的。 Darby John Nelson Darby， 当他们脱离工会的时候，他的原因是为什么，他本来是大概是我记得不错的话，圣公会里面一位受了圣职的一个牧师，但是他觉得那里面层层捆绑，那个宗派的那个做事的许多 bureaucracy， 许多一层一层报上去批准怎样，在那里侍奉简直没有机会让他发挥他的特长。他因为这些原因他就离开公会，离开他原来的教派。那么还有几位弟兄和他一样，觉得需要回到 一种更单纯原始教会的那种风貌，就是使徒行传讲的那些教会的形态。他们就把他们一些圣职所领受圣职那个特别的衣服称这个领子都丢掉了，他们就以弟兄相称，这就是弟兄会的来源。其实刚开始的时候连弟兄会这个名字都没有，他们彼此以弟兄相称，所以就成立弟兄会 Brethren， 我对你也是 Brethren， 王弟兄、周弟兄都是弟兄，所以他们以弟兄相称，人家以后不知道怎么称呼他们，所以叫他们这些人是弟兄们，这样就变弟兄会。那 Darby 是因为从脱离工会出来的，所以他里面一直有一种非常批评的灵，讲到对于宗派的厌恶，讲到对于那个传统字句束缚那些捆绑的反抗啊，当然因为弟兄会的著作在这方面，所以倪弟兄受到这个影响。他因此他回去看，果然许多的宗派在中国，尤其传教士到中国来，他划分地盘工作上的方便，这个区你做那个区他做，所以教会变成各自为政的情形。在这件事情上面，倪弟兄心里面不满意那些西教士的做法，所以他就觉得弟兄会的做法是对的。但是倪弟兄可惜他没有办法，没有机会看见整个教会整个弟兄会发展的历史，因为弟兄会发展到最后也在一个宗派里面，这是倪弟兄当时绝对没有法子看见的。当弟兄会的工作一直以后发展到将来他们变成分裂了以后， 变成 George Miller 的工作， Darby 的工作，跟还有一位我现在名字忘记了，他们的工作各自为政啊。这个 Newton Charles Newton 他们几个人工作完全分开以后，因为弟兄会中间刚开始的时候就有这样东西，所以他们的分裂就无可弥补。那么以后我们要看这个东西是什么。所以尼弟兄因为受弟兄会的影响，他有脱离公会的观念，所以在他自己的做的见证里面，人家收集他的资料放在他的书里面，中流砥柱里面也有李长寿写的他的书，讲这个讲到尼弟兄的情形，都讲到他脱离公会的事情。而且以后他脱离公会以后，就开始几个弟兄在一起擘饼，这也是弟兄会，这些传统的弟兄会出来的。所以尼弟兄受了这个影响，而当时他没有法子清楚的知道弟兄会的结局，这是一个原因。然后弟兄会也着重受浸，那他自己原来的团体是不受浸的，所以他也去受浸，以后他又给人施浸，然后他传福音，有人得救以后，他就开始把他们带到擘饼聚会里面来。我相信如果是刚开始擘饼聚会的话，就不一定有讲到的。所以在这个做法上面，他们是维持一个很单纯的，好像初期使徒行传那个时候一个很小的一个聚集。当然在这个聚集里面容易得到弟兄相爱的实质，所以在这方面是他真正属灵的根基。对于教会的观念，他所看见的教会不是组织，他所看见教会不是制度，他所教会看见教会不是权柄，他所看见教会也不是真理，而是弟兄相爱在灵里面敬拜神自由的实质。这是尼弟兄最基本最要紧对于教会的认识。我说每一个人他所有认识跟他所说的带领是有关系的，因为他从前在公会里面的时候他还没有得救，他对于那些事情觉得是不能不做的一些惯例的事情，他不能不去参加这些教会的活动，但是对他来讲一点没有益处。我相信如果他在那个公会的时候就已经得救了，可能他会在聚会中间得到生命的供应，他会觉得虽然这是外面的事情，但是里面有生命的实质。但是因为他得救的时候他就受了何寿文的影响，以后他刚开始追求得到这些属灵帮助的时候，他又开始了擘饼，所以在那个环境里面，那是弟兄会那个宗派所给他生命的供应和做法，所以他就觉得这个才是教会，那个不是教会。因此他也鼓吹别人要脱离公会，这我们刚以后要讲，就是他刚开始工作的时候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他并不是那样子的在公会的传统里面真正有过那些经历，只是他得救的时候在弟兄会的背景里面使他得到造就。所以我说这里面的选择很难，很难说他是那个年轻的时候真正因为启示的缘故看见教会的路是弟兄会才对，或者是怎么样情形，我们没有办法分析，只是时代的环，只是背景的因素，时间的关系把它造成这样一种受带领的情形。那我自己我们得救的时候在查经班里面得救，所以那时候对于教会的观念根本也不晓得，以后我们在那里找了一个比教会讲道的牧师就加入他的浸信会了，所以我是浸信会的会友，对我没有问题，我也觉得那个牧师讲得很好，所以以后我看见说要脱离公会的时候我也复活的说，可是我对于教会供应生命这件事情我并不反对，并不反对，对于唱诗班并不反对，因为我觉得他们唱诗我得到供应。所以这些个人的经历会影响每一个人的观念，而这些影响的观念有多深不晓得，每一个人不一样。所以有没有绝对的真理，或者这个真理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或者这个做法上面它的背景有没有影响，还是完全从圣经里面看见的，有时候我们需要仔细的考虑。尼弟兄的工作，尼弟兄这个人追求主的光景和他的信息所以会受人注意，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他写编灵光报。灵光报严格的说起来呢，是贾玉明牧师开始的。你知道贾玉明的路跟尼弟兄绝对不是一条路，如果我们可以分析的话，贾玉明牧师他大概是走神学教育的路，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形，当然他也牧养教会也有不同的情形， 在中国那个时候写属灵文字的人有好几个人，一个是贾玉敏，一个就是王明道，他也 有他写的东西。那再有就是倪弟兄刚开始的时候，他一开始就有人介绍他去做灵光报的工作，做他的编辑，他也就做了，引起人的注意。因为倪弟兄那时候他所写的东西已经叫人看见他爱读的情形，像比如刚才那首诗歌是他非常年轻时候写的，所以你就知道他立志跟随主，绝对的跟随主，是所以他有一些东西能够引人注意的原因。等到他以后编了大概一年多一点以后，他就脱离了灵光报，有一个机会他离开，就另外自己办其他的文字，也是大概在26岁27岁的时候就开始写属灵人这本书。那这一路的情形开始他受到一些基督徒的注意，当然他也借着这些文字工作揭示了许多爱主追求主的人。我相信在那个时候中国教会的光景，因为这么大幅员广大的地方，而真正能够数得出来侍奉主给人有供应到现在还大家纪念的人不多，所以当倪弟兄这样开始绝对的爱主，绝对的跟随主的时候，很多人注意他，他就借着书信，他们看见他所编的文字工作来写信给他的时候，他就和他们开始有属灵的交通。李长洲弟兄就讲到他怎么认识倪弟兄的时候，就说我以为写这份刊物的人，写这些文字工作的人一定是个相当年纪大的人，看他的话语真是又沉重，好像年纪大，结果他只有比我大五岁。那李长洲弟兄这样讲的，所以可见他那个时候的确他用功，而他看的书多。昨天我说过他看书多的一个程度好像躺在一个棺材里面，床两边都是书，他看的书很多。可是有一点可惜的，我们没有办法知道他看什么书，大概知道他看哪一类的书。我心里一直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倪弟兄到底有没有机会看见教会历史这一部分的书？从他的著作里面，我怀疑他有没有机会仔仔细细的读过整个2000年来或者1900年来教会的历史。这点在我们自己结论里面我会再提这个问题。但是他所看的书影响他，而在这个里面，昨天我们讲属灵生命论，生命论这方面的书又是从另外一个路来的，所以他看的书很杂。如果我们可以再用奥秘派这个名字的话，馨香的墨药，像甘恩夫人所写的，像劳伦斯写的属灵格言，这个在他的思想里面有很深的影响。他走的属灵生命的路，这些东西其实跟弟兄会不一样，弟兄会并不是走属灵生命的路。弟兄会除了提倡没有圣品阶级这件事情是他们一个特点，除了提倡弟兄相爱这是他们一个特点，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弟兄会提出来对于解经上的贡献，这是今天读教会历史人知道的。他们在解经上的贡献有两个，一个最大的就是预表学的读法，另外一个就是更严重的就是讲到时代论的问题。其实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再研究倪弟兄其他的思想，假如我们再研究其他神学思想，我们可以把末世论也拿来研究，或者再研究他解经的原则。当然我想他的书里面这方面，因为我觉得他的问题不大，而且这是主要是弟兄会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我们不需要在这里讨论。但是他对于教会这件事情实行上的问题，他的看法认为相当的严重，是他说神在整个宇宙中间最大的工作就是建立他的教会，这是他所看见为什么觉得教会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而他在这个点上面，在教会的真理上面，他所写的书恐怕也是在中国传道人中间最多的一个人。他写过很多书，我刚才提出两本来，我刚才随手拿了一本，我拿错了，我以为是教会的正统，结果拿了一本是教会的事务。可见你看许多的书他提到教会的工作和他的情形，那这样情形他就开始在文字上面结交，和很多倾心爱主的人结交，以后有许多人投入他的工作，大部分刚开始的时候都是因为他文字的影响。他那时候还没有什么教会，他也没有意思要成为一个 大的宗派。据李弟兄告诉我们，他工作了差不多八年的时候，他的聚会也不过200人。这是他所说的事实。因为他当初的心思也不是为了建立他自己一个人工作为他的执事，他是希望他所看见属灵生命的路能够供应到各处去。但是在这个点上面，当他到各个地方供应的时候，他发现那些宗派或者公会对他的抵挡，因此他的东西不能出去，所以借着文字工作才能出去。以后有一些教会也请他去领会，我相信在领会的这件事情上面，倪弟兄就把脱离公会的思想也带进去，因此影响其他的教会，以后就拒绝不愿意给他开门。这是倪弟兄所以变成他自己另外立教会的一个原因。他是一方面是脱离了公会，他没有薄饼的情形，一方面因为公会对于他不满意，对于他所强的真理要叫人脱离公会，那我请你来讲道，你叫我的会友离开你，离开我们，这是算什么呢？对不对？那很自然的，人当然拒绝他。不管你有多少属灵生命的供应，这都变成人不请他去进执事的原因。那么话就多了，这些人是因为嫉妒，这些人因为没有供应，所以他们嫉妒，不愿意接受你弟兄，这些话都出来了。但是我相信无论如何，因为在他的思想里面受弟兄会的影响，所以脱离公会的事情是很重的事情，也因为这个缘故，他的教会变成非走一个独立的路不可。那么他怎么样开始工作呢？在初期建立教会的时候，他主要的就是指出宗派的罪恶。宗派的罪恶当然我们要举起来也是不少，并且我们今天对于这些事情也没有称义他，也没有避讳不说。不过人的问题就在于人，他是人的关系上面，人的问题都是从人际关系来的。假如人的人际关系能够我们懂得如何让主来掌管，那很多问题可以除去。可是因为宗派的工作，公会的情形有他的组织和他的原则，他所处理的条例，所以许多的时候有很多人不合适，没有办法在那个制度里面尽他的功用，这就是难处。当然他就鼓励人脱离公会，到了一个程度，一个地步，到了一个地步是什么呢？你弟兄必须很小心的，刚才我们说他也有别的地方请他去去这个传道，比如说我们刚才讲李长寿的问题，李长寿情形，他在烟台那他们有个自立会，他们请他去讲道，因为当时主张受浸的人不多，所以他讲的受浸的问题，当然尼迪翁讲的受浸的问题是属灵的意义，他从罗马第六章讲到受浸必须同死，而在同死的观念上面，洒水礼是不行的，因为洒水不能埋葬，所以变成受浸是一个真理的问题，而不是一个做法的问题。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